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不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上师之，上师之，上师之。下蛮难得犹如幽昙花，即得大义超身如意宝，获得如是此身为一回，若为修持究竟大义果，我等无意虚度此人生。三宝尊即上师被言时，愿获下蛮时以求加持。不行无成，千变如闪电，思维其亲，然皆幻灭法，决定死亡，死时却不定，心之长发为师自其狂，我等无意和我等横出携带方一中。三宝尊即上师被言时，闻念死亡无成就加持。一百业果用时也不虚，于此我其因果正道中显现一切轮业之诸法，随之自作定受于自身，我等无力入法做取舍。三宝总计上师被言时，能做善恶取舍，求加持。具足众多难忍之苦痛，现此安乐其国中神心，千变犹如千变无蕴即苦迷，三界轮回犹如火坑中，我等不知入世上贪时，三宝尊即上师被掩饰，身起出离弥勒求加持。自见如意无知宝，宝树无知上。中央上师无尽金刚持，传至上师宝明尊空行绕。前至世尊三世一切佛，有至尽此大乘圣者中，所至安峰中善说中经卷。坐持八大尊者圣人僧。周围智慧护法中环绕，所有十方三世归尽，悉皆名观犹如芝麻江，于前我与某等中亲眷及诸边空有亲近典礼，从今乃至菩提国之间发起殊胜信解而归依。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行诸会中，诸佛正法以及身众前，我于六道众生尽皈依。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行诸会中，诸佛正法以及身众前，我于六道众生尽皈依。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行诸会中，诸佛正法以及身众前，我于六道众生尽皈依。所以在这个前面，处理心，然后皈依这部分，所以有， 失去这个人生的时候，以前不是有一些歌里面有那种嘛，类似于说啊，当你失去的时候才知珍惜什么用，还是这种，这个确实是这个道理是对的。当人生就是没有这个人生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欣赏或者是感激，曾经有一个人生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没有失去之前的，应该了解到这个珍贵，就像健康一样，或者是年轻的时候，老的时候更加珍惜年轻的时光，病的时候珍惜健康的时候，平安的，就是动乱的时候知道平安的珍贵，社会动乱一样。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就是现在还是一个人生的，不论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满意的，或者是，但是只有拥有人生已经是极大的一个福报。然后，像我们说无常、病、老、死这些时候呢，可以同时想到这年少、健康，或者年相对比较壮年这事，以及身为人生，这些很珍贵。然后也是一样，只有去了下三道，才知道三善道的功德。或者说，饱尝一些苦果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众乐因和得道乐果的那种的重要。只有在这个，就是说轮回里面流浪长久以后，才能够真正的反省到这种解脱的希望啊，或者是说解脱了以后流浪的那种的痛苦是非常怎么讲呢？应该及早的去远离这种的痛苦。所以像有一些呢，就是说，没有想到有更好的就是改善的方向。就像我们说，你就宿命论里面认命嘛，认命有的，那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就不知道是通过改变心可以改变境，就现在的一种科学的手法来讲的话，就是训练你的心，改变你的脑。然后对你的性格、心境，这些都随之逐渐发生很大的变化，既有包括禅定这些，或者说原来内心当中充满负面情绪的，但是既有训练以后，你逐渐转变成一个有很多克胜，或者是说甩掉很多负面的情绪，然后变得比较清净。比较有爱心，原来比较有嗔恨心，变得有爱心。这些是现实当中的，就是可以藉由训练。但是社会上面的一些的做法是说，不太，就是，就改善物质上面很努力，但是改善精神上面不及几分之几，就是很不会做太多的努力。或基于物质想要改善心，但是这两个是，就是，有相互的这种功有的一些作用，但是并不是可以替代的。所以说，心是需要单独自己去改善。所以在这个改善当中，想方设法尽一切努力。所以有些说，在世界当中闯荡啊，做生意啊，创业啊，这些找工作啊，这些上面的很多人都有，怎么讲呢？不会说啊，这些我不会做，就放在一边就不管了，而是说好像这个变成了一个人的使命，要去怎么讲，努力工作，或者是做生意、做事业，或者是讨生活这样的一个想法有。所以这个有些人可以从很小的一些简单的自己能做的一些事情开始，慢慢逐渐发展。或许开始的时候，这些是有一些，类似于那个 公益团体，依赖某些人，依赖政府，有一些人依赖亲朋好友的一些帮助下，或者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的这种合作下，开始做一些事情嘛。所以，大部分人并不会说，我也不会做农民，我也不会做工厂的事情，我也不能服务于，所以什么都不做的那种应该是很少的。所以总是从一点开始，慢慢想要做起来的这种心一直都那做得起来，做不起来就要看个人。但是多少人一直都会多多少少能做一些事情，做努力。所以关于心的话，好像就是说从任何一点入手，逐渐的去实践的那种的心思比较少。大部分甚至把一些心理的就是状况的忽视，完全就是怎么讲呢？说这个人，比如说经历一些痛苦，然后以为是这个人本身他自己的有问题，或者说，比如说这个是他的性格所致，但是性格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你知道它有因缘，它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可以塑造，可以这样成，因为这种人也可以成为那种人。所以像说，一件衣服穿在身上，适合不同的气候和季节变化的时候，你不会说这个，因为这个是就是你的衣服，你应该始终穿在身上，而是说你应该换衣服来调节。这个不同的环境，所以一样的。如果有些人在经历不同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那是你的，就是那是活该的，而是说，你经由你的那种，就是调整、分析、观察和再一次塑造、转换的话，你也会变得快乐，你会改变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环境、外在的环境，从此生乃至就是。来生的改变，今生的改变，轮回到解脱的改变，这些就是都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说，关键的问题是说，不乐的钥匙在自己的努力的方向来把握的，种下苦因、乐因，就解脱的因、轮回的因这些上面。所以在我们说念诵前行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需要想到说，改变心就会改变这个种种的被动的局面，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意思。然后那当然就是依赖，什么呢？就是理和心的两种，所以皈依三宝。我们以前讲到三根本三身呢。或者是说大圆满的境界当中的一些皈依啊，这些都是这个道理。或如同三世佛，佛子依法随殊胜菩提心，为一为度边天众，愿发无上甚觉心。或如同三世佛，佛子依法随胜菩提心，为一为度边天众，愿发无上甚觉心。或如同三世佛，佛子依法随胜菩提心。或者发喜殊胜菩提心，我于为度遍天众，愿发无上甚觉心；我于无边诸有情，本来即是正觉中了之如是，了之如是，然后了悟如是之自性，即发殊胜菩提心。所以，昨天已经讲到了里面的这个六度，里面的有其智慧对悟、智慧度为主的这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今天早上的话，就也许不用说太多，大家就稍稍打坐入定。所以入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先对这些现象界的一切呢做一些分析，然后再来入定。这个分析呢，就是说，内心的和外在的现象都可以归纳在无蕴当中。 所以说，亲戚，两个方向上面来讲，就是心事和就是心外的一切对境。修就是人，因为有人我执和法我执，所以要修人无我、法无。所以呢，我们说，所以比如说，这个肉身为主的，上一次我们说的萨迦耶见之类似的这种，那如果我们像我们和无蕴的这种的关系，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自己有一种的概念，觉得这个是无始以来，就是是我在那边，轮回啊，然后今生有种种的一些感触的这个人我，然后对他的是不是一个，强于自主的现象，来做一些分析。那这是怎么分析呢？就是，五蕴是我，然后我有五蕴，五蕴是一或者是一，就是五蕴五，就是我即是五蕴，五蕴即是我那种的观念嘛。所以从这些说五蕴和自己的这种我的一个感受，他们是一体还是他体，或者说他们是一个本性还是不同的本性，这样来讲。那如果说我们说一个本性的话，因为五蕴是无常的现象、幻灭的现象，我本身也不存在成立自主的特质，而是一个幻灭、无常的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说是一个幻灭的性质，平时的执着的时候是这样讲，所以不符合我们执着的这个特点的。那如果是不同的性质，这样来观察的话，就是意思是说，那我们需要说，在某一种的时间、地点、显现这些，就是好像就是离开无蕴，又执不到任何一个事物，说这是我。所以说，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并没有一个，就是究竟上并没有一个，自行是有常意自主的一个我，不论是作为无蕴的体，或者是说无蕴之外的一个我，两个都不存在，并没有真实的存在。所以这个上面呢，诸位可以稍稍的观察一下，因为这个观察的方式在佛教里面呢就比较多嘛，就有点像。就是说，个人的这个身体啊，这些上面，就是经过一些分析、观察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首先呢，我们说与五蕴是就是同一个性质还是不同的性质，从这个角度稍稍的思维一下。 所以从聚合的一些现象，就我们刚才说的，五蕴的这个，所以像中论里面有相关的内容，包括第十八品、观法品这些里面，若我是五蕴或者五蕴，那我即为生灭。若我离五蕴，则非五蕴相；或者是离五蕴，则非五蕴相。所以说，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故我所。灭我所故，得名无我智。所以说，经过这种的分析的方式来了解无我的智慧，就是如果我找不到的话，这是五蕴属于我的那种的，怎么讲呢？也会就是随之前出，可以就是灭我执、法执这方面。所以，但是我们从我一般常理来思维的话，就像到说一些物质的现象本身堆积起来的任何真实，跟身体的堆积一样。如果我们不一定要分析身体，也可以分析身体。但是说我们分析，某一个。经常佛法里面提到的，比如说像比如说桌子呀，或者是屋子呀，这样来去分析，也可以分析一部电脑。如果我们就是单单看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电脑的一种的存在，但是我们如果对此进一步的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本身最后能分析到没有自信，所以这种呢，就是比如说电脑，如果要把它一个一个去从它的就是原材料的形成、原材料的加工，或者是硅基加工，然后再进一步到这些组装，然后产生某一种特定的一些功能，这样去就是细微的去分析，就是如果你这些各个部件再进一步再分析的时候，还是会一样去发现，它们每一个就是微尘的聚合体一样，但是如果对微尘本身来讲，在去观察的时候，最后又分析到就是无方分，乃至于就是没有办法按住任何这种自信实有常意自度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如果以这种的方式来去观察其他的现象，不论是物质界的其他的任何一个自然界的现象，或者是人工生产的任何一个现象，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最终还会得出相似相同的这种的结论，相似的这种推理分析的方式。所以本来我们执着的话，那需要一个执着的对境，那这些对境各个击破，就是如果不分析以某一种组合缘起的现象在那边，但是一旦分析的时候呢，就找不到执着的这个根基，找不到执着的理由和基础。基础是因为他们幻现，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幻现的时候认为真实的时候有情感，有种种的，就好像根深蒂固的习气可以培养出来，因为这种实有的执着。但是一旦你静下心来，个别的分析，整体的分析，这样以后呢，最后还是一样，我们所说的，色法一切都是空性的，这个结论。如果没有这样的分析的时候，好像，就是会有另外的一些感受。这样的分析多了以后，尤其是，他对你的一些认知和一切的，就是说 平时的感触和经验吧，去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啊？所以这些上面去分析。所以说，显现的这一切呢，一切都是空性，但是说同时呢，就是显现的不灭嘛，显现不灭这个部分来讲，就是即使空性不代表他们怎么样的空无，而是说我们说的空性的事物能够以缘起的方式来显现，所以是即使空有了，还有空即是色嘛。所以跟之前讲的一样，以现前出有边，以空前出无边一样，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理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内容，或者说因此了解到现性和缘起呢，就是没有办法分别，就是一个现性和一个空分本身都是以这种的怎么讲呢？双运的方式存在。所以如果你可以分析邪恶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就这个分析应该是科学的了解对于一般的分析有帮助。以前我们可能是因为科学上面的分析某一些细微的事物的时候画出来一些图像啊这些，但是后来我也是看了一些那个之类的科学的解释，他们说有一些细微的事物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就是观察到他们的色呀体系，就是意思说这些事物的某一种特定的形状啊颜色呀这些，它那样画出来是让人更容易了解就是他们存在的一些规律或者是运动的一些特征，所以就是有时候有看到一些特定的好像物质一存在的时候，他们用一种就是我们人眼睛可以看到的一些符号来画出来的。所以还是可以回归结到昨天讲的意义这种的差别，因为有很多种的分析的方式，但是这一个方式很有力量。所以自己可以分析地球、月亮、太阳，或者是宇宙的序幕签，就是能够认知的一些大的范围里面的一些现象，然后再进一步逐渐分析到他们唯有自信这个层面。也可以分析比如说像水啊石头啊火啊风啊这些土水火风的一种的分析，或者是一座山啊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自己你也可以分析自己的这一只手说到手是个整体，但是它也不是个整体，每一个部分有很多细微的组成，这样子先就是也许先分析，因为经常听的那种像桌子呀这种 如果我们从那些物理化学那些角度去逐渐分析，然后说抽象的细微的上面还有相对抽象的那些概念，那些来说某一种原子呀、分子呀这样子，但是说本身它有是不是一个这些细微的概念是不是一个实体，它是某一种运动的形态来存在的话，那再进一步看它，它的特质吧。这样说，最后有一些是说，它既是一个就是动静的一个结合，或者是一个矛盾的一个集合，现象，所以到越到细微处的时候，越没有办法去定义，越不没有办法去说清楚它的这种矛盾的存在。或者是说，从理上再进一步分析的话，可以观察说，只要有方位，只要有这个占据某一种的空间，那按照佛法的理论来讲的话，它必然是可以就是进一步来就是分割的事物。意思说，它只要有面相，就意味着它有这个分割的这个怎么讲呢？可能，所以这样，那最后说，无方分的，就是没有这样的特定的面相了。那这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从此可以抉择为这个无有自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分割的事物，怎么会说它有存在呢？所以基本上从那个角度，也可以从这些角度分析。那另外一个呢，就像桌子我们说的。来讲的话，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桌子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可以被肢解，或者说可以被进一步说，就是如果看起来，怎么说呢？这是个名相嘛，所以有些人把一些数字呀、游戏来说明这些没有固定的事物、恒常的事物的这些说法一样。如果这个桌子的话，如果怎么讲呢？它的这个形状稍有变化的时候呢，桌子就不成立。如果就是桌子的腿短一点，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或者是把它加高的话，又变成另外一个用具，所以拉长拉短可能就不一样的。如果说只有腿上面的面拆开了以后就是板子，另外一些是柱子一样，或者是再讲的话，它的来源里面来讲的话，这个本身是从树木来的，所以是一种树木的不同的组合的形态，所以树木的成就又涉及很多这个怎么讲呢？土水火风种种的一些组合吧，因缘的现象的一些组合。所以从这些角度看，说桌子的暂时的成立，以及最终它的毁灭，就是可以可能变成木柴啊，所以。可能就是腿坏了，上面的可以用的话，可以变成面板了，或者是也许是一个滑板的一个面了，或者是其他的。所以意思是说，它没有，它可以，就如果事物有自己的性质的话，它不能用来做与它的自己的性质相矛盾的东西。但是因为树木这些或者桌椅板凳这些没有自己的性质，只是说暂时有明年的这种标签的案例，然后呢，所以它可以。一件事物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其他很多种的东西。以这种方式呈现，稍微变化一点它的心态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面孔和名字。所以我们意思是说，固定的这个就是这个死板的那种的观念，就是得到一种转化。 所以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就说，他吃东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把面就是一条一条拉的长，然后就长长的嘛，就放在一起煮的时候，这就是长的拉面嘛。然后煮着煮着，时间不好意思就忘久了一点，然后面条煮成了面片，就是中间那个断了嘛。那些没有那么长，拉起来就断，拉起来就断，就变成面有点像长的面拉面，变成了一种就类似于面片一样。然后再煮凉一次的时候呢，就是时间煮的再久一点呢，它变成了那种面汤。所以在里面的形态变化的时候，我们给它的名字就不一样，用法或者是。就各种这些看的时候、吃的时候都感觉也不一样。这个上面大家稍稍的再注意一下。然后接下来继续再从另一个角度，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观察这个色身嘛。那色身的这个，如果看那种胚胎学那些发育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其实就是很细微的一种就是因缘开始了。而且这个是细微的因缘，也是有外在的其他的因缘，其他的这些无常的组合的缘起的现象而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单独说我们的身体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连接到久远的，过去其他生生世世身心的这个关联了。身体来讲的话呢，祖上的这个就是。 血肉之躯的一种的复杂的一个延续。那这些血肉之躯的身体呢，又有脱水活风的那种的形成，然后有脱水活风相关的万种的物质的支撑，这样产生。所以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单从这个父母精血当中产生一个人的初始的这个生命，然后就是从肉体来讲的话，然后再进一步，很难想象说那么细微的一个事物可以发展成五脏六腑、生眼耳鼻舌身，种种的，就是构造非常精致精密的头脑，这样的一个发展，既是从一个非常细微的一个物质的，就是因缘组合开始的。所以，但是这个因缘组合的开始，从它产生到一直到下一次的，就是灭亡之间呢，就是都有随时都是在发生变化。灭亡以后也是一样，会以其他的物质的形式存在。从缘起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子，但是个别的分析的时候又找不到它的任何成义自主的这种性质。所以说，一个是说，我们很显然这身体是无常的，随时随刻有就是难以计数的细胞生生死死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最坚硬的是骨头，但是骨头也一样就一直在就是吸收不同的这个能量，也在就是退失之前有已经固有形成的这种的能量。所以说我们人体是多少的这个血就是毛细血管，有些人说什么人的毛细血管可以绕地球一圈，这个说法我不太清楚这他们怎么算的，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这那个皮肉骨就细微分的话，这个构造也有很多的名字嘛，名字就医学上的很多名字或者其他的，佛教里面也有讲这些，多少块骨头、肌肉，或者是说大体的几个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比如说免疫系统、神经系统，还有皮肤组织的一些系统，这些种种呼吸的系统，应该就是它也属于从某种程度上感官系统这些。所以有些里面说到有21000根头发，这个不知道，因为头发每个人的长短，有些人是中间是光头，或者是这些，但是就是说汗毛有3000万，这个估计不知道有多少，这个很难说。所以总的来讲，就是意思说这个确实，它不是一个很长的存在，但是无常的。它也不是一个就是单一的一个现象，而是多元的这个组合的一个现象，是自主的吗？也不是，因为种种的这些因缘业和烦恼，主要的身体当中有心的支撑，身体才能发展嘛。就是一个没有一个有情的这个体力与心识而存在。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就是要依赖其他的这个因缘的这种怎么讲影响。所以说单单是一只手这样去做就是一一的分析，这个以前很多次可能分析过，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每一个指头有它自己的就是单独可以成为名字，可以单独有单独的一个功用性。所以从这些说如果这一切的运的集合，你可以称为这个整体来讲，给它一个名字，说它的功用和这些来认为它是常的话，因为每一个部分又可以进一步主体由分总体由这个分部来组成。所以分部也里面又有它的总部和分部一样。如果从手不能单独讲，还要讲身体才能够讲这个。如果自己的身体也不能说，还有其他就是祖先的这个基因也好，或者其他种种的一些连接， 没办法单独分开成立。所以总的来讲，我们说从这些譬如股的这些分析也好，或者是像刚才木头桌子椅子这种分析也好，还是最终能分析到什么呢？就是并非常易自主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唯有自性，最终来讲，无常的、空性的，我们不是说把这个，就是说空性的之为实有，把无常的之为常，把这个不净的之为净，把苦当作乐，这个就是轮回的一个特点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分析的时候，一切的这些现象呢，也是包括身体上面怎样运体单独分析，色体法上面分析，或者身色即是空，也可以就是说身体刚才经过分析，或者说身即是空。那但是我们目前拥有这样的一个原先的这个现象的一个身体呀，所以并它虽然无有自性当中的一个显现嘛，这种缘起，这个就是空即是身，或者是空即是色。那如果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或者身不异空，空不异身的话，就是以此来牵出我们的就是显现而执着于有的这种。以及，就是好像因为空性，但是因为缘起呢，就是说以空前出有边，以空前出无边，或者是说就是四边八边的这样，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他们并不是一个，怎么讲呢？所以看似就是空和有本身是矛盾的现象嘛，可以相互课一样的，但是最后你发现的时候，他们是双赢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以说色以外就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我们有很多一些。寄送啊之类的，就是像中文里面的，就是得无我智者，是则名是观；得无我智者，视人为稀有。这样的人很稀有的意思，就是暗中了解这种的，既有观察。内外无我所，内外我所，今灭故无有，诸受即为灭，受灭则生灭，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悉落灭，这个是很有名的，偈颂。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悉落灭。诸法实相者，心心言语断，心心中者言语道断。这，无生亦无灭，涅即灭如涅槃。所以，就这类的一些句子，亦也不异，不异也不异，不长也不短。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味。所以。所以说，像那个《宝满论》里面的一些偈颂，若于缘尽，若于缘处所见色，趋近必得，明晰见；若为艳阳即为水，趋近而观无所何所见，就是没有什么可见的，就是艳阳水这些。所以近越靠近的时候，像就是抓不住的任何彩虹。或者一个洞里面折射一个光的话，好像有这个所见，但是你要是没有任何实体，没有可以抓住的一个现象。 如于原初所原初所见，如于诸原初所见，世间夜间为真实，如斯虚静而观见，无见无相，如艳阳。采用这个方式来做比喻，就是说粗略的看和细微的看的这个差别。粗略看好像时间是事发，一切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真实体型那样。然后如果趋近去观察分析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虚幻。所以圣龙树菩萨帮忙我们，师父为师父非地亦非水，非火非空非虚空，而非风非虚空，非火非风非虚空，非时亦非彼总摄，思此而外无是福。所以这个跟就是中观就是根本回论里面有就是其他的吧。非自非他，就是说非自身非他身，非自非从他，非共非无因，诸法随何处，其身中非有，所以说不是缘起的现象，没有存在，不曾存在，不是空性的现象，也不存在。所以这种的偈颂大家肯定就是也听过。这个上面呢，大家稍稍的再按住几分钟，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所以说本身四空的这种的因缘也是一样，色法观察以后它是就是空性，然后空性呢就是显现我缘起，空性的本质而现这种的缘起，所以说如果我们讲空性的时候没有办法离开色法来，或者说这种的有和空没有是针对有而说空，或者针对色而说空，离开色没有办法讲空一样的，离开这种的空的话没有办法说这个空性嘛，对，没有办法说这个缘起或者是色法。就这种的分析，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去改变惯有的执着的这个习性嘛。所以在密法当中，主要是把这些外向的观察转化为在这个心当中的观察，观察这个主体心识的这个实相，最后就是了解到心，了解读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个别自证的这个智慧，这个上面而再次在这个境界上面入定。视察外境和就是向内这个内观的入定的一个方式，观察这个心的主体的这两个。所以说这样子并不是以分别的，最终来讲并不是以分别心来，就向外观察需要以分别心，但是心本身观察心的话，不是在停留在这个分别心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上面基本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内容里面，基本上是这两种都应该去稍有一些观察，稍有一些认知就可以。所以知道了一切法空性无实以后，就在这上面不用一直分析一直观察，就是分析一段，然后在这结论当中呢就是安住下来，然后又有一些就是执着的时候可以再一次分析，然后逐渐逐渐的执着越来越少，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再花一两分钟最后稍稍安住。 其他的那今天先到这里，然后你们，就是余下的有些不要今天不修的，可以把这个开心解脱道的内容念完，然后有些今天还要准备继续修持的，那就还继续。自负无依的一切之罪，负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东禅上师加持入心经，不能真获得生说中西方空性护法如影像伴随，所以人们成就愿吉祥。先到这里，祝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了。